中共改派佢出席联大，王毅未来不明。美媒话，普京亲密盟友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情况危急。河北瀛台国际博览会顾老外当托庄外商管吃管喝。华为在孟晚舟回国日开发布会，网友关注点却在这里。中国将猴痘升为乙类传染，必要可以重启封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6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5号中共计划由中共副主席韩正而非负责外交事务的王毅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当前敏感时期，习近平被中办主任蔡奇召开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下指令要求令党放心，但到底是什么令习近平不放心？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对习近平来说，最重要的是安排普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并出访中国和习近平会面。而一带一路论坛是今年习近平心目中最重要的国际大事，因此习近平可能不会出席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熟悉中共政治情况的旅澳自由主义法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披露，最近中国国内传出来的信息是，之前习近平参加金砖五国会议，由于王毅的成果安排出现很多问题，包括习近平的秘书被挡在了门外，习近平落飞机的船梯比较滑，相关短片在网路疯传，令习近平颜面尽失。之前秦刚担任礼宾司司长的过程中，几次对习近平的出访都安排得特别周密，没有出现任何纰漏。而王毅重新担任部长后，在习近平的礼仪接待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蔡奇对王毅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现在王毅正在做检查，现在没有被双规。蔡奇还做了两项指示，一个是以后凡是中共不能主导的外交活动，习近平一律不出访；第二就是凡是不能够彰显习近平具有世界级领袖地位的外交活动，习近平亦一律不亲自出访。这个亦是将李强派到印度去参加 G20 会议的原因。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表示，习近平不会立即将王毅换了，如果频繁地换外长的话，国际社会都不知道中共今后的外交走向哪个方向，整个国际社会将无所适从。依次不给王毅出席联大，讲明习近平现在对王毅是不满的，如果习近平要将王毅做下去，查他的问题肯定是很容易的。15号路透社记者提问，王毅下个礼拜能不能够赴莫斯科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见，毛宁仅称中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袁鸿兵披露，习近平上台后，整个外交方针和外交作风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展开全方位的战狼外交，四面出击，八方树敌。很多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不熟悉他的这套风格，所以现在整个外交系统都很混乱。蔡慎坤认为，中共战狼外交基本上走到头了，再不调整就走不下去了。即使王毅继续当外长，他亦必须要调整战狼外交风格，否则中共外交基本上是死路一条。连所谓的穷小的国家都不愿意再跟中共打交道了，这样美国西方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愿意跟中共打交道了。王毅是中共过去十年外交失败的最大的罪魁祸首。袁鸿兵透露，现在整个中共外交系统很混乱和运转失灵，习近平找不到有能力同时对他绝对忠诚的外交部掌门人，在习近平的极其残酷的权力大清洗之下，官员们表面上必须不断地向习近平表忠心，先有可能免于被撤职、被整肃的命运，但是他们心底里面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已经积累了很久，中共官员普遍躺平，谁亦不愿意负责任。另外，据中共官媒报道，13号到14号，习近平被蔡奇召开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下指令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令党放心。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主要的目的一方面是安抚各层党委，主要中心就没事。 並講俾大家知目前嘅清洗差唔多啦，請大家放心。其實就係所謂嘅團結大多數，另一方面亦起到咗一個分化嘅作用，令各層嘅黨委感覺監視無處不在，從而起到震懾嘅作用。評論員岳山認為，講明習近平真嘅對全國秘書幫唔放心。習近平早年仕途亦靠當軍委秘書起步，現任其他六名常委中，好多人係大秘書出身。習近平向全國秘書長嗌話，等於公開拆反，提醒佢哋要幫習近平當好眼線，隨時有料就舉報。袁洪兵表示，現在各個大軍區級以上軍官嘅秘書，都是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最後批准的，這些秘書實際上就等於習近平的耳目，但當習近平真的遇上東邊門裡伏金劍、勇士後門入帝宮一幕的發生，他的一切防範亦是白忙。9月15日，美媒《每日野獸》等媒體引述消息說，俄國總統普京的親密盟友車臣領導人卡德羅夫目前情況危急。報導引述烏克蘭軍事情報部門代表尤索夫的話說，戰犯卡德羅夫病情嚴重，健康狀況快速惡化，導致病情危急。他說這個訊息得到了醫學界和政界各個情報來源的證實。尤索夫說，卡德羅夫的健康狀況不佳，並不是因為受傷，他的健康有長時間問題，而這幾天他的病情一直很嚴重。卡德羅夫是克里姆林宮的忠實擁護者，被講為普京的士兵和攻擊犬。他已經向烏克蘭部署車臣軍隊，以援助普京在烏克蘭的戰爭。就在今年7月，卡德羅夫表示已經派出一支車臣部隊前往巴克穆特作戰。這支部隊今年年初和俄國國防部簽署了一份合同，這個和發生叛亂的華格納隊伍完全相反。作為普京的忠實盟友，卡德羅夫在今年3月獲得普京表彰。他當時在克里姆林宮對普京表示，我們正在執行你的所有命令，並致力於取得勝利。車臣前副總理扎卡耶夫去年告知德國圖片部，卡德羅夫患有嚴重的腎病，最近幾日卡德羅夫的健康狀況似乎惡化。烏克蘭媒體觀察者這個禮拜報導說，卡德羅夫陷入昏迷並被飛往莫斯科尋求治療，後來他據報被送回了車臣。河北省瀛台市近日舉行了一場國際汽車配件博覽會，有消息就說參展的外商寥寥無幾，沒辦法，主辦方只好花錢雇外國人去會展現場做託，而且去的還基本都是巴基斯坦人。9月8日至10日2023河北瀛台國際汽車配件及後市場博覽會在瀛台市國際會展中心舉行，開展首日，中共官媒對這次博覽會進行了高調報導。官媒宣說，瀛台的地理位置直接面向京津冀，佔據了顯赫的地理優勢，加上擁有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吸引了無數汽配行業入駐等等。不過網友們就發現，中共官媒報導的現場照片顯示，在展位狹窄的通道上走動的參觀者幾乎都是中國人，所謂的外商很少。來自中國民間渠道的消息說，除了開幕首日官方安排組織了一些人到會展現場參觀蹭場面之外，實際前去尋找合作商機的商家並不多，尤其外商寥寥無幾。網傳瀛台官方甚至以每人每日500元人民幣的酬勞和包食包住為代價，雇一些外國人去會展現場裝點門面，網友因此嘲笑這場大型展會開成了國際笑話。還有網友跟帖說都是托，早就看出來。從網友在 TikTok 上發布的短片中可以看到，主辦方安排了大約30-40人站在疑似主席台的位置，拉開一條橫幅拍照，周圍除了少量圍觀者在這裡拍照之外，空空蕩蕩。有網民在現場一邊拍攝短片，一邊反覆說，你糊弄我，我糊弄你。 短片中另一个镜头就显示，在餐厅里面，官方安排外国人士围住圆形大餐台一边倾偈一边吃饭。事实上，中共官方为了营造中国经济繁荣的假象，在举办各类所谓国际博览会或交易会的时候蓄意造假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今年四月在广州开幕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官方制造的大排长龙假象就被网友爆出，外面排队的是主办方请的中介，他们只负责排队不入场，给全世界看看有多旺。同样在四月中旬在浙江举行的绿色建筑建材展览会，因几乎没有顾客到场，主办方就找来一些临时演员凑数，部分参展商家认为被骗了，愤怒之下在展厅里面游行抗议，大嗌骗子、退钱等口号，仲一度同主办方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华为宣布9月25号举办 Mate 60系列发布会，当日是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获悉离开加拿大两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之前，华为已经低调发售其新款手机 Mate 60 Pro， 外界认为华为这样设置发布会做法似乎是正在向美国示威。公开报道显示，9月25号是孟晚舟获悉离开加拿大回到中国满两周年的日子。2018年加拿大应美国政府司法互助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孟晚舟，中共随后以间谍罪拘押了两名在华加拿大公民，中加关系急转直下。直到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后，中方先释放了作为人质的加国公民。孟晚舟亦获释。华为在微博发布的一条时长不到30秒的短片说，最大的阻力比我们最大的动力，被认为是一种挑衅信息。海外 X 平台网友发布贴文说，为了增加销量，机构下达任务要求员工买华为，同时外加外国捆绑，大量媒体对华为进行了炒作宣传。中国证券部等媒体报道声称，华为新机一经上市便一机难求，很多地方大排长龙，甚至加价都买不到。不过有网友在评论区揭露，华为日日在这里饥饿营销，本来投入市场的就特别少，还捆绑所谓外国情怀。在国际社会，华为产品依然没有任何太多的反响，仅有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亲自带货华为手机，呼吁年轻朋友购买。另一方面，中国不少网友纷纷转载能够令华为手机安装 Google 的各种方法，以及各种躲过制裁的连带软件，反映出这个产品进一步与国际脱节。新浪科技谈论说，有用户担心 Mate 60系列出国不能够用，有一些辅助软件可以解决问题。此外，还称赞华为天际通服务一如既往那么好用。有网民回应说，人家担心的是华为不能够用 Google 服务，不是什么天际通。还有网友回复说，给你出去玩不是给你润出去，不过想润外国的人亦不会买华为的。亦有海外使用三星手机的网友觉得一头雾水，表示从来不知道手机出境还要下载 APP， 不知道为什么华为的用户讨论这样的话题。对此有网友回应说，明明明白但装糊涂，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够用吗？是华为单方面不想吗？不过即使这样解释，相关评论亦令人感到更似对华为的高级客。2019年5号开始，美国对出自国家安全的考虑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这个礼拜在华为发布手机之际，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为首的10名共同党议员联名致函商务部，敦促拜登政府加强打击华为和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的政策。议员们在信中呼吁进一步对我们的对手施加压力，并实施更有效的出口管制，并要求政府设立制裁机构，重点针对藐视美国技术管制的中国企业，并利用这个机构对中芯国际和华为实施全面封锁制裁。中国卫健委当局礼拜五表示，从9月20号开始，将好似处理 COVID-19 等传染病一样管理猴痘。根据路透社报道，卫健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猴痘将按照乙类方案进行管理， 在这个类别下，当疾病爆发的时候，中国可以采取限制聚会、停工、停学或者封锁区域等紧急措施。这个门类下的疾病目前包括 SARS、 艾滋病和新冠。之前当局声明上个月发现约500例猴痘感染，增速之快引发舆论哗然。卫健委9月8号发布的文件显示，8月份中国报告新增猴痘感染病例501例，这个疾病的死亡率为 0.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自今年6月开始出现本地传播病例以来，中国已经有20几个省份报告了猴痘病例，引发了持续的疫情和隐性传播。按照目前的研究，猴痘具有重复感染能力。网友评论指出，在中共制度下又多了一种失控的传染病，感叹中国社会乱象频出，公共卫生任重道远。还有网友担心北京用老办法来控制传染病扰民，评论说又要开始了，前三年赚的钱很快就用完了，赚那么多钱能不能消费一下救救经济，钱都花了哪里去。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